新年快乐，祝大家咧继续喺呢一年里边主恩满日，亦都咧愿上帝嘅恩典藉着圣灵叫我哋能够明白佢嘅话语，让我哋懂得跟从佢。好开心咧，又有机会咧喺呢度同大家藉着讲道同埋听道，我哋一同去服侍。愿意我哋将呢个服侍交上，求上帝去保守，让我哋一齐祷告。信实嘅主，我哋感谢你，你嘅信实何等嘅广大，你与我哋嘅立嘅约，你对我哋所有嘅应许从不落空。我哋感谢你嘅应许，感谢你嘅带领，求你今日亦都藉着圣灵，让我哋懂得明白你嘅话语，让我哋懂得看见你嘅心意，我哋就系咁样去跟随。因为我哋有着耶稣基督带嚟俾我哋嘅新嘅生命，愿意呢个新嘅生命就叫我哋懂得点样跟从你。奉主耶稣嘅圣名祈求，阿门。新年呢，唔知大家使唔使忙住去拜年呢？定係大家即係要去嘅地方都七七八八啦，开始返工啦，係咪呀？咁样係讲起伤心事添。好，咁对新年呢，拜年呢样嘢呢，我其实呢係又爱又恨咁样啦。爱呢係新年呢都係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呢，一家人聚埋一齐。平时呢大家都好忙㗎嘛，即係好多亲戚朋友呢都係藉着新年呢个时间呢先能够聚埋一齐。这个都是开心的。不过有时呢拜年的时候呢，好怕呢亲戚朋友将你呢成为那个话题的焦点。这样就无比的尴尬了，是不是？台湾呢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就是讲过去呢有十个的题目是最在新年里面呢最不受欢迎的问题来的。那么看看呢头三个呢你有没有问过或者被人问过啦。第一个就是你拍拖未啊？有冇男女朋友啊？咁样。第二个，你几时结婚啫？第三个，咁你几时生小朋友啊？咁样。我听到有啲笑声，呢啲笑声系你系受害者定系你系加害者？好，咁都唔紧要嘅。咁但系咧喺。的而且確呢啲問題咧，有時咧都幾尷尬，係咪？唉，我都想結婚，我都想生小朋友，咁都要即係得先得㗎，係咪？咁但係我同樣咧喺讀神學嗰幾年咧，都好怕咧拜年啊，因為拜年咧就會有好多人會問我：，哇，咁你其實讀神學即係讀啲咩㗎？跟住然後咧話：，哦，我嗰個其實咧都係一個碩士嘅方式。哦，碩士。咁咩学位嚟㗎？出面认唔认可㗎？你可唔可以出去即係你会做啲乜嘢㗎？咁样。咁有啲呢甚至会更加即係含攻击性啲呢，就係、是、你好似好迷信喎，即係点解你会揀读神学呢条路嘅，你出面捞唔掂咩咁样。即係可能有类似嘅嘢。咁啊都而且个呢，即係呢啲嘅问题呢，哇真係都好难答。亦都唔知道呢点样讲先好啦咁样。因为咧好怕答呢啲嘅问题咧，所以读神学有一段开头嘅时间咧，我系好怕咧嗰啲朋友聚会嘅，即系我十个有九个咧可以推可以唔去都唔去嘅，即系成日我肚痛，我唔舒服，我唔出嚟啦咁样。点解会成日都系咁咧？就因为好怕咧，佢哋会问，尤其是咧同中学同学聚会好多微信嘅时候咧，就会问你好多唔同嘅问题咧，令你好尴尬，唔知点样回应。但系咧，世界就系咁噶啦。你越驚呢，你越唔想见呢，你就越会见到嗰啲人㗎咁样。咁我就喺浸神度读书啦。如果呢你认识呢浸信会神学院呢，就喺乌溪沙站再行入去。即係你要经过呢一堆嘅屋苑，跟住然后呢先到浸神咁样。咁有一晚呢，我就係如常咁样返浸神，离开乌溪沙站嘟八达通一出嘅时候呢，后面就有人拍我膊头啦。然后呢佢就你心谂边个呢，跟然后就原来系一个中学同学，佢话喂 Kevin 咁啱嘅你喺度嘅，跟然后我啊系啊咁样，心里面就諗死啦咁样啦，跟住就你住呢边嘅咩咁样，跟住我心里面諗住呢边嘅意思呢其实系好广泛嘅。住呢边嘅意思呢，即系住喺呢边再入都叫住呢边，系咪？即系总之只要系咁样嘅方向我都唔需要讲大话，系咪？咁所以我就话啊哈，系啊咁样。咁跟住之后呢佢就哇有钱喎、啊、咁。因为嗱你知呢浸神隔离都系啲喺有钱嘅屋咁样。咁跟住然后我就咁样带大家笑两下咁就散啦。嗰一刻呢就选择咗用呢个方法回答啦。但呢行返去浸神嗰条路呢，不断呢个心里面好内疚。内疚系咩呢？ 其实我是讲了一个大话的，即是我很明白他讲住这边的意思是住那个屋苑，而不是住屋苑后面那个浸神，是不是？所以呢，我很明白呢，其实他讲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呢，我选择用一个很含糊和误导的方法呢去了解了这件事。但是更加令我内疚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会不够胆在我这个中学同学面前去承认我读神学呢？原来我恐惧呢是来自于我觉得呢做传道人是一份在世界上面呢不是很受认同的工作。甚至呢我觉得在世界里面呢这份工作呢有少少不是很光鲜，起码填信用卡那些资料的时候你找不到传道人这个位置，是吧？即是可能这些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即是好像即是不是那么好，即是不知道怎样解释给你听啊这样。原来呢我心底里面呢很介意人家怎样看我。因为这一份的介怀让到我很回避这些的题目，这些的问题。但我之后就不断问自己一个问题了。但是现在才开始读神学了。好啊，那之后做传道人就是这么长的路，那怎么呢？难道以后都不去那些同学的聚会，所有人问你做什么的时候你都知不以对？但这个不是一个解决方法，更加重要的是我这样是不是为主去做人见证呢？我相信每个人在信仰的路上都同样可能面对过挣扎。那个挣扎是我明明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这样，但是要我去跟呢，我心又啰啰乱，我有万般的不愿意。今天让我们藉着耶稣进城的这个故事，面对着心里面的那份恐惧，我们一起去思想一下耶稣基督要赐下给我们的是一份怎样的生命。我们看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会见到耶稣叫拉撒路复活，当中他宣告了一样东西，就是他自己是生命里面的主。然后他行了这个这么大的神迹之后，他就叫令到很多人都慕名而来要跟从耶稣。今天我们来到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至第十九节，耶稣荣耀咁样去进城。约翰呢冇同其他福音书咁样去讲下耶稣嘅路区系点样得嚟嘅。佢直接了当就讲耶稣呢进城嘅时候有几风光。不过呢风光嘅背后，约翰好巧妙咁样用两段旧约嘅经文指出以色列人呢嘅期望，同埋耶稣呢将要成就嘅嗰个计划呢彼此呢系有分别嘅。所以今日呢我哋藉着呢段嘅经文，我哋思想两样嘢。第一样嘢，耶稣赐下嘅系咩嘅生命，而边个可以得着呢份嘅生命呢？我哋开始嘅时候第十二至第十三节里面呢讲緊一班世人呢点样想象中耶稣所赐嘅生命系点样嘅。当时以色列人上嚟去到过逾越节，他一听到耶稣来的时候，大家就全部都冲晒出去去迎接他。他们手上面拿着橄榄棕树枝。四福音里面只有约翰特别去讲紧以色列人所拿的那些树枝是棕树枝。为什么要这么强调这件事呢？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会见到棕树枝是庆祝什么的？祝棚节。但是呢慢慢呢其实呢个用途都广泛㗎啦，喺唔同嘅节庆里面呢都会用上棕树枝。但係喺两约之间里面呢，我哋会发现马加比家族呢、这个一个祭司嘅家族，佢好厉害㗎，佢呢为以色列人征战，厉害到一个地步呢係佢夺回嘅嗰个土地嘅版图呢係同当年呢大卫个版图呢係差唔多㗎，所以一个好厉害嘅家族。而以色列人呢去迎接马加比家族呢战打胜仗返嚟嘅时候，喺个胜利嘅巡游呢，两边嘅人就係喺度揈緊嗰啲嘅棕树枝。棕树枝呢就代表咗国家嘅希望。因此呢棕树枝就代表住以色列。如果换今日嘅讲法呢，嗰啲棕树枝应该系咩呢？就系佢啲国旗一样。我哋有咩时候呢会两排跟住然后喺度一度揈国旗㗎？通常都是迎接緊一啲喺政治上面嘅领袖嘅时候，可能係王啦，我哋呢就会用一个咁嘅方法迎接佢嘅驾临。迎接一个政治嘅领袖，除咗要摇旗之外呢，就要吶喊㗎嘛。 而当时呢，以色列人呢，喺唔同嘅地方嚟到耶路撒冷过节，佢呢个途中不断就唱住一啲上行之诗。所以个脑里面呢全部都系呢啲歌，情况呢就有少少似呢，你有冇试过同少年人呢去夏令营，或者我哋去流浪嘅时候呢，成日都经历㗎啦。有一首诗歌呢为主题曲，日唱夜唱咁样啦。咁然后呢大家都上晒脑㗎啦。咁你以为嗰阵时就完呢，咁就太天真啦。因为呢佢哋返嚟嘅时候呢，佢哋会喺崇拜大敬拜嘅时候呢，就每个礼拜都揀㗎喎。无论系咩主题呢，佢都觉得呢首歌一定系啱㗎喎。然后就会又会唱一次。因为呢佢觉得呢首歌呢系好有感受，同埋呢系佢好记得嘅一首诗歌。我哋称为呢洗脑歌咁样。以色列人呢都一样。佢见到耶稣嘅时候，燃起佢哋梦寐以求嘅嗰个复国梦啊！嗰个时候，佢就谂起佢哋嘅上行之诗，佢谂起大卫王打胜仗嘅时候，胜利巡游都会唱其中一首歌，就是诗篇118篇。意思就是咩咧？就呢个系我嘅大卫王啊！我哋有救啦！我哋新嘅以色列王嚟到啦！我哋国家有希望啦！我哋复国有希望啦！所以就是和沙拉和沙拉，跟住呢奉主命来嘅要应当称重嘅。呢、这个呢就係、是、当时以色列人要表达嘅个意思。佢要话俾人哋听，呢、这个系我哋新嘅王啊，系我哋政治嘅领袖啊。但弟兄姊妹啊，你留意啊，系政治喎、啊、系政治嘅领袖喎、啊。意思即系咩啊？意思即系话一听到呢隻字嘅时候，必然会挑起罗马政府嘅神经，因为罗马政府会视呢班以色列人根本你就系想造反啊！你点会觉得自己可以立一个政治嘅领袖啊？呢、这个咪正正就系祭司长同埋法利赛人最担心嘅嘢都发生咯。11:47-48，我哋之前有睇过，佢话这人行好些神迹，我哋要点样呢？若果咧让佢继续咁样去做，人人都会信佢嘅。最严重是什么？罗马人会来毁灭我们的圣殿和我们的民族。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日想夜想就是怎样复国。而耶稣的出现，以色列人就视为、这个一定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的实现。因为从前罗马军队有很多的武器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包括咧嗰啲投石机，佢里边咧佢呢个发明咧系好厉害，系佢有大有细啊，即系可以城墙外用到，但系咧打巷战咧佢都可以咧用到呢啲投石机咧去即系杀敌，而当中咧令到敌军咧死伤无数。但呢一次唔同啊，以色列人觉得呢一次咧系佢哋嘅生机，点解啊？因为佢见过耶稣令死人复活啦。哇！有咩打一场仗厉害得过有一个人系会死嘅，系咪啊？即系嗰个人打嘅都唔会死嘅，咁你即系话佢一定有机会赢呢场仗咯？佢有机会重新去获得呢块嘅领土。所以以色列人拎住棕树枝出嚟迎接佢哋呢个国家嘅希望。呢个系以色列人嘅期望，但耶稣系咪真系想成为一个咁样嘅王呢？我哋见到耶稣没有否认他自己是以色列王这个的身份。他骑着驴驹进城，为的就是要回应撒加利亚书先知的那个的预言，去说明他自己的身份。撒加利亚书9:9是这样讲的。锡安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牵我哋骑着小驴的驹子。耶稣骑驴进城，为的是要展示他一个怎样的王。耶稣是公义的，并且会来施行拯救，同时耶稣是谦和的，因为他的工作不是透过战争去复国，这个也都不是上帝的计划。耶稣要得荣耀的方法是以色列人万万都想象不到，耶稣要透过十字架的救赎叫人可以得着生命。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大可以来到的时候就开始招兵买马，然后用他的方法去立国，其实都可以建立一个新的以色列国的，但是他不是这样做，因为耶稣的目的是要展现属基督的那个生命。耶稣带来的那个生命是怎样的生命啊？ 是要回应上帝的旨意，跟随在上帝的计划之中。就是这样你去跟随，你才能够看见上帝的供应是多而又多，丰盛而且是满泻的。如果既然耶稣是要一心要展示他是一个这样的王，跟随耶稣或者耶稣带来的生命是一份要跟随上帝计划的那个生命的时候，为什么这班以色列人仍然会误会耶稣的呢？我们可以从约翰他怎样去将撒加利亚先知的预言有少少的改动，当中给我们有一些头绪。约翰这样讲，约翰呢将石安啊应当大大喜乐，即是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的那里呢改了少少。他说什么？石安啊，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惧怕什么呀？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惧怕的就是他不能够复国。因为他的眼中复国是唯一的出路。复国才能够看见他上帝的那个的威严，那个的能力。复国才能够代表他重新完全获得上帝子民这个的身份。同时对于宗教领袖来讲，他们的惧怕是什么呢？他们怕的是罗马政府。他们很怕罗马政府会毁灭圣殿和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因此这班宗教领袖怕没有这些的时候，他就连话事权，他现在拥有仅余的话事权都没有了，甚至他们会死。因为他们相信唯一的出路就是罗马政权。你信服罗马政权就有生路可以行了。这个是他们的相信。耶稣藉着骑路进城，为的是要提醒以色列人，他说我是王啊，但我不是你们所期望那种政治的领袖，我是以谦和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而不是带你们去回去过那些杀戮战场的那个生活。耶稣原未展现出基督的生命应该是怎样，就是他完全信服在上帝的计划的里，救赎计划的里面。因为他明白只能够信服在上帝的心意的里面，这个才是唯一的出路。就是以色列人以为那个复国，耶稣说这个不是出路。那班宗教领袖认为要信服在罗马政权里面，耶稣说这个都不是出路。唯有能够成就上帝救赎的计划呢，世人先是能够有真正的出路去离开他这个的困苦的里面。以色列人因着这种的惧怕，他见不到上帝的心意，反而呢误以为上帝呢会即会配合他们，帮他们呢怎样去复国，所以他误会了耶稣。而宗教领袖因为他们极怕，他们更加是背离上帝的心意。就是当耶稣要赐人生命，他是复活的主的时候，他叫拉撒路复活。但是这班宗教领袖竟然做什么？他希望派人去杀了拉撒路，夺取人家的生命，为的就是阻挠耶稣所传的福音。今天我们又会不会因为惧怕而失去了对上帝这份的忠心呢？我们又会不会因为偏执我们认定的那个的好，而开始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创意，开始看不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在哪里呢？其实不单止当时的以色列人，同样约翰都是要跟他的读者说不要惧怕。因为约翰福音的读者正正就是面对迫害的一班外邦信徒，他们一方面受住罗马政府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迫害，另外一方面也都受住犹太教的排斥，还有很多不同的异端对他们的冲击。所以呢，当时的信徒非常受到很大的打击。而在这个时候，约翰特别要提他们不要怕。约翰叫他们的听众不要怕，是因为虽然他们面对很多的迫害，很多的艰难，但上帝没有离开他们。上帝的恩典一直都在这里， 而且上帝一直在当中工作，救赎的计划也都不断在实现的里面。但更重要的是，约翰告诉他们，如果因着惧怕，你就会好像以色列一样失去对上帝的忠心，你会蒙蔽到看不到上帝的恩典。的确是的，在恐惧的里面，在担心的里面，在那些挣扎的里面，我们会看不到上帝的恩典。我在这一年里面去服侍少年人里面，我慢慢去反思这一年的服侍里面，令我有一个发现，就是这一年我脾气没那么好。我的脾气没那么好，我没有打人的，我没有骂人的，但是我心里面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可能是很无奈啦，很生气啦，很不忿啦，很瞪我自己不抵啦，很瞪我的导师所准备的不抵。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班少年人呢，进入中三中四，越来越忙啦，开始很多很多的事要做啦，可能学校都有很多对他的要求。因此呢，他们开始回来的时候呢，只是带到个身躯回来。但是身躯回来的意思呢，真是没有灵魂的。眼神是空洞的。跟然后回到来呢，就是查经，我不想拿圣经喎，这样。是一种这样的状态。跟着灵修，我不灵修都不得，这样。即是一种呢，好像做什么呢他们都不啱的。做什么呢他们都不喜欢的。或者是呢，对这个信仰，对这个上帝呢，是完全没有追求的，这样。但我发现呢，为什么我心里面会这么多好负面的情绪，这么多不忿呢？里面其中一个好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对他们呢有好多，我希望我无索他成为我心目中的那个基督徒。我希望呢他成为呢我眼中一个好的基督徒，就应该要好爱睇圣经，应该呢要在灵修方面呢是好好的，有好多的操练。但我却是睇不到他们本身是需要。但当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这样，我放低呢副嘅眼镜，放低呢啲嘅忧虑，放低呢啲咧我自己嘅执着嘅时候，我开始发现，我开始发现我之前一直都睇唔到，我睇唔到上帝喺佢哋生命里面嘅工作。原来咧，佢哋今年面对住好多唔同嘅难关。当佢哋今年去开始分享嘅时候咧，哦，原来佢见到上帝啊！上帝喺当中咧做紧一啲嘅嘢。去让他呢去认识这个上帝更加多。更加我看不到的是上帝摆在他们生命里面那些种子。我看不到呢，原来有些种子开始发芽。我见不到上帝给他们的特点，一些的礼物，一些他们的优点。因为呢，我只是一心一意，就是希望无索他们成为我希望他们成为的那个基督徒。蒙蔽。蒙蔽就是这样。蒙蔽就是这样去蒙住了你，明明你见到同一个人，但是你只是见到他差的那样东西，因为你觉得他符合不到你的要求，你却看见不到以外的东西，更加看见不到这个上帝一直在工作。因着这些蒙蔽，今日叫我们都看见不到对上帝的上帝那份的恩典，更加对上帝失去那份的忠心。而今日叫你惧怕，令你蒙蔽的事是什么呢？会不会是一些你很着紧的东西？可能是你的事业，可能是你结不结到婚，可能是你买不买到楼，可能是你生不生到仔，又或者是可能人到中年开始想的是健康的问题。你用最多的时间去做很多的保养，希望自己有最好的身体，或者你可以担心你的退休的生活。你开始只是集中，我退休要怎样呢？我怎样可以有一个我期望到的退休的生活呢？又或者是你的担心，你寄望全部都是你的下一代，我仔女会有什么成就呢？我是不是给到最好的他呢？他是不是已经得到最好，或者是他是不是已经尽他最大的努力，这个是不是极限呢？他可不可以得到更好的呢？ 我哋有好多嘅恐惧，我哋有好多嘅偏执，我哋有好多我哋认为好嘅嘢，而因却就蒙蔽咗我哋嘅眼睛，我哋看见唔到上帝一直喺度工作，我哋看见唔到上帝嘅恩典喺我哋身边系多而又多，丰富到满泻咗出嚟。约翰除咗告诫佢嘅信徒唔好因为惧怕去睇唔到上帝嘅恩典，同样佢俾到佢嘅信徒，俾到呢班嘅读者一份安慰。以色列人咧误会耶稣系佢哋复国嘅希望，而耶稣却系透过十字架叫人得生命，叫人一同去回应上帝嘅旨意，去跟从上帝嘅计划嘅里面。而呢个误会是来自于是要去到耶稣得着荣耀之后才能够解开。初期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文献里面是这样写的，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早期教会慢慢的形成，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有很多的犹太宗教领袖开始回转了，他们用他们的专长，然后开始去找在旧约里面，他们很熟悉圣经，在旧约里面就开始去找究竟有哪些经文其实是指向耶稣基督。在这些研究里面就让到初期教会的信徒开始慢慢明白，哦，原来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预表的是什么，哦，原来耶稣做这样是有一个这样的意义在背后。约翰是要坦诚地去告诉他的读者，是的，当时的人呢，在耶稣还在生的年代的人呢，包括门徒，可能他们的信，他们的跟随呢，都是不明不白的，他都是依稀认识这个耶稣，但他不是真的完全的认识，是去到后来呢，他们才明白的。各人当时是怀住不同的动机去到耶稣的面前，有人可能因着看到拉撒路的复活就跟随，甚至有人其实没有看到的，听过咯，然后他就跟随。所以这个都可以解释到去到为什么去到十九章这班犹太人会倒戈相向，他们要钉死耶稣，因为他们的信其实都相当薄弱。但约翰怎样讲啊？十二章十六节是这样讲，门徒当初不明白这些事，等到耶稣到了荣耀后才想起这些话是指他写的。最后那句很重要，并且人们果然对他做了那这些事。这些不明不白的信徒，上帝仍然都使用他们，使用他们去成就先知的话，去揭示耶稣的身份，为的是要让后来的人都明白，哦，原来耶稣是一个这样的耶稣。是的，他们信得不明不白的，不过上帝仍然使用他们。上帝的计划就是这么奇妙，这么巧妙地去成就，去实现。上帝的计划亦都是超乎人所能的谋算，就是约翰甚至会借用法利赛人的口去承认上帝的计划是人不能够抵挡的。十二章十九节，法利赛人彼此说，你们看，你们一事无成，世人都随着他去了。如果用一个现代的方法，就是法利赛人彼此在互串大家，你看看我们做紧啲咩，我们做咩都没用啊，这班世人都跟着他走。原文更加是夸张，这个世界都跟着他走，整个世界都是他的了，没有东西是我们可以捉得住。你看不看得出那种无奈啊，那种呢，唉，都搞不定，没办法处理不到，应付不到。约翰就好像一套卡通片那样。卡通片通常怎样去告诉你那个主角很厉害呢？他就要首先有一个更厉害的一个奸角，然后当这个主角对打这个奸角的时候，这个奸角要输都不是最重要，输完之后他就要说一句，哦，为什么你这么厉害的，这样你就会知道，哇，这个的主角应该不少东西，应该他都很厉害，所以才可以令到一个更厉害的人都说他厉害。约翰都用同一个方法， 佢借用法利赛人呢个喺即系经文里边嘅奸角啊，佢利用呢个嘅身份去话俾呢班读者听，哇！上帝系好厉害噶，嗰种厉害系呢班法利赛人用尽所有嘅计谋，用尽所有奸计，目的就系要去反对上帝嘅计划，目的就要抵挡上帝嘅计划，但系佢哋都做唔到啊！上帝嘅计划都系如常咁样咧去进行。约翰讲到上帝嘅计划系人冇办法阻挡，点解要咁样讲呢？佢嘅目的系要安慰佢嘅读者，因为耶稣所带嚟嘅生命系要俾世人，包括呢一班嘅读者。约翰借法利赛人咁样去自嘲，话呢个世界咧都系归于耶稣噶啦。然后咧，去让读者去谂起，咦，好似前边都有讲类似嘅嘢，系嘛？11:52去讲咩啊？他即耶稣不但替这民族死，还要把神四散嘅儿女聚集起来，合成一群。仿佛呢句说话咧，喺呢个时候开始慢慢实现紧啦，系咪啊？开始咧，唔同嘅人都聚集啦。你睇到咧，12后面甚至有希列人咧嚟揾耶稣，连外邦人咧都开始嚟揾耶稣。系啊，世界嘅人都开始聚集，开始世人原来都有份喺呢一个嘅恩典嘅里面，喺上帝嘅计划嘅当中。约翰要提醒佢嘅听众，上帝嘅计划正在实现，就系、是、基督要为人而死，而要让人去得生命。而得生命嘅唔单止系犹太人，而系整个世界嘅人都可以藉着基督得着呢份新嘅生命，因为佢系嗰个谦和嘅嗰个君王，佢宣讲嘅系和平嘅信息。仲记唔记得耶稣骑路进城要回应嘅就系撒加利亚书？我哋啱啱讲咗撒加利亚书9:9。9:10是这样讲的，讲了他这个和平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个世界都会属于他的，他用他的和平去让到世界都可以得着这份的福气，这份新的生命。约翰福音的听众是一群受着迫害的外邦人，你能不能够想象到呢？当时他听到这些说话的时候，他有多感动呢？让我们花少少时间去重构一下这班读者当时是什么处境。这班外邦的信徒每日都受住犹太教的信徒去排斥，他们三不五时呢就是威胁他们要去归信犹太教，又或就指责他们，你们这样是不会得着上帝的爱的，你们不是上帝的子民来的，甚至威胁这班外邦的信徒，你们必然会被上帝所惩罚的。另外一方面这都不重要，即不单止是这样，罗马的政府因着看见这班的信徒发展得太大，发展得太高速，他觉得受到威胁，就开始要打压这班基督徒。在一个荣辱的社会里面，从来都不可能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在这个荣辱社会的里面，当你信主的时候，你爱的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家人都会受到影响。可能在生意上面人们跟他做生意，可能是他们的家族的地位会下降，可能咧系讲紧佢哋嘅生命咧都有即系危险唔安全。弟兄姊妹，你有冇谂过，你做一件事嘅时候千夫所指，所有人都拒绝你、否定你，话你咁样做系蠢噶，咁样做系唔啱噶，咁做系离经背道啊！然后咧又要连你嘅屋企人咧都要受到牵连，咁样嘅路点样行落去啊？当时这班信徒都活在这个光景，可能他们心里面都问上帝啊，怎么走下去啊？再走下去我们会死的了，或者再走下去我们的家人都会死的。 约翰在这个时候就要去安慰这班的信徒，他告诉这班信徒听，去肯定这班信徒的身份，他告诉这班信徒听，上帝的救赎计划里面呢有你份的。是啊，他们说没有你份，他们是错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要给世人是有你份的。你是属神的子民，在天国里面有份，但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你要看见到这个上帝的计划是没有人能够影响的，连敌对耶稣的法利赛人他都要讲这个世界是属于他的，没有人能够阻碍影响到上帝的计划，因此更加没有人能够夺去你的身份，你这个上帝子民的身份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约翰安慰他的听众，希望他们不要因着这份恐惧而被蒙蔽，他要看见上帝的恩典够用，更加要看见上帝的计划一直在实现着，没有停过，上帝的工作一如既往地在进行的当中，他们要用清楚，他们要用信心的眼睛细心地去看清楚上帝的工作。从前以色列人因着这份恐惧，他误解了他们的王是要为他们复国，而耶稣却不是这样的王，他是要宣讲和平的福音，在十字架上面以宝血叫世人得着救赎。耶稣这样做是因着他要示范什么才是属基督的生命，就是属基督的生命的人，有着这份新生命的人，他要回应上帝的旨意，跟从在上帝的计划之中。而上帝的计划是什么呢？上帝的计划是要叫世人都得救，将神四散的儿女都能够聚集在一起，合成一群。这个计划我们见到约翰告诉我们听，是没有人能够改变，没有人能够阻拦。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他就用这个方法去安慰这一班在患难里面，在跟从基督，在这个上帝计划里面遭受到患难的一班的信徒。因为上帝的救赎你有份，没有人能够夺去你这个身份，纵然别人不认同你，可能你的家族因着你蒙羞而都要撇弃你，但上帝却是不会撇弃你。信徒要耐心去等待上帝的计划怎样去实现。约翰要讲给我们听是一个这样的信息。让我总结出呢，里面有一个提醒，一个鼓励。一个提醒，门徒呢当时不明白，他不明白呢上帝的计划是什么。但是我们藉着约翰福音，我们见到上帝的计划是要让世人得救。这个得救不是只是某部分的人，而是要这个世界的人都能够得救。当日福音不应该止于以色列，应该要被传开。今日福音亦都不应该止于窝福堂，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呢，既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要我们去做这件这样的事，我们又得着基督耶稣给我们这份新的生命，我们就要去回应上帝这个的计划。我们要用基督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去为他作见证，将福音去传开。这个提醒可能摆在我们不同的处境，可能摆在我们的职场，摆在我们的家庭，我们要在我们身边的人里面去作见证，去人人看见啊，原来呢信基督的基督徒是有着一份不同的生命，他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又同样你可以向你身边的人，向一些其他的人去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作的事，去广传这个福音。同样你可以参与不同的服事，可能是服事少数的民族，可能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不同的群体里面的服事，这个都是体现着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怎样去回应着上帝的计划。同样你有着一个呼召的时候，你都同样可以勇敢走出去，有全职的服事，去服事这个上帝。 同样在这段经文里面讲的那种普世性要得着福音，你今日若果有感动的时候，你都应该去行出去成为关爱使者，哪怕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宣教，又或者是一个长时间的关爱的体验，或者是甚至成为关爱使者，你都可以踏上这个旅途，是吗？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提醒。约翰接着耶稣进城告诉我们，上帝的计划是要让到众人都能够得救，但我们今天面对着这个计划，我们会不会仍然都有一些恐惧呢？可能我们里面都有一些挣扎，就像刚刚我所说的，那个挣扎就是我明明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这样，不过你叫我跟着行，我就万般的不愿意咯。那个不愿意可能是我觉得我能力不到，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做到这件事，又或者是时间，我觉得我没有时间了，我已经有很多事做，我没有可能再做到这件事。可能是你的生活，我生活已经充斥着不同的事，我很多的事要想了，你再要我去服侍，又或者再要我去怎样做见证，我觉得很难。可能是在你的金钱，可能是你的精力，很多样东西你都不能够再花上更加多，或者你不愿意去撇弃其他东西去花上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精力在上帝的事工上面。是那个恐惧，就是我摆低了这些东西，可能我就拿不回来了，我摆低了这些东西去服侍我的上帝，可能我就从此没有这些东西了。因着这份的恐惧，我们不敢进入上帝的计划的里面，我们只是敢在门口望下望下，人家做得好好，我们为他鼓掌，但是叫你走进来一起参加呢，不得，我在门口望好了。这个是不是我们今日的光景？是不是我们今日的状态呢？但约翰提醒我们，他说因着这份恐惧，我们会见不到上帝的计划，更加看不到上帝的恩典是怎样降临。但同样他给了一个的安慰给我们，我们知道回应上帝的计划，作主门徒我们要付上代价，所以我们会计算代价，我们会想很多，我们怕我们会付上不到，那个恐惧是我们怕摆低之后我们没办法再拿回起。好像约翰福音的读者一样，付代价是不容易的，他们面对很多的冲击，可能很多的反对声音，可能世人看作我们选这件事是愚拙的，甚至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可能不要讲到要做全职的服侍，你单单参与一个服侍，如果你有配偶的时候，你都会很明白，如果你配偶不支持你的时候，其实你就这样做一个服侍都很艰难，因为你要摆时间，你要摆精力上去，但所以这个都是会彼此有影响，里面有很多的影响的时候，令我们会很多的却步，的确是不容易，但上帝仍然邀请我们去参与在他的计划的里面，因为这个是边个都夺不走的福气，参与上帝的计划，成为上帝的子民，这个是没有人能够夺走的福气，也都是因为上帝的计划，在这个福音书告诉我们听，上帝的计划是一直这样进行着，并且没有人能够阻挡，就是我们能够参与其中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叫停这个上帝的计划，令到这个计划变成大白象工程，跟着就没有办法继续去发生了。我们可以继续放心去跟从这个上帝，跟从这个上帝一直这样去行下去。还记不记得我开始讲的时候，讲了一个关于我自己的故事，那个我不愿意向别人去承认我读神学的故事。因着我怕人家怎样去看我，所以我去回避这些问题，我甚至去就用了一个方言含糊的去表达了。 我问自己呢，我点样去继续为主作见证，我点样去行传道人呢条路。当我去整理呢啲嘅思绪嘅时候，我发现咗一样嘢。我发现咗原来我心底里面踏入神学院嗰一刻，我感觉系上帝啊，呢铺系我蚀俾你㗎。系咦，这个都几大胆嘅讲法系咪啊？但是呢，这个系我最真实咁样去面对自己嘅一个嘅諗法。点解会咁样呢？因为我睇唔到上帝呼召嘅嗰份光荣。我只系见到呢，我要付上好多嘅代价。包括我之前有我嘅工作，我搵緊即系赚緊钱㗎，我可以自己俾钱呢去享乐，我可以自己俾钱呢去俾屋企人。甚至呢，我而家呢嚟緊读三年嘅神学，即系我冇钱㗎喇喎。呢三年要点样过呢？唔通咁大个人仲摊大手板问爸爸妈妈攞钱呀？好多呢啲嘅计算，好多呢啲嘅考量，我最终放低我行入去嘅时候，但其实原来我冇完全放低。我仍然都觉得是上帝，我蚀住俾你做㗎咋，我真係见系你㗎咋，其他人都唔肯㗎啦咁样。更加唔使讲，我喺里个过程里面呢，我冇睇到上帝其实一直有佢嘅计划啊。上帝喺我生命里面嘅计划，上帝喺我生命里面嘅恩典，我一样都睇唔到。因为对我嚟讲，呢一场根本系一场蚀本嘅生意，我蚀住做㗎咋。但系当我转化了这个的感受，我重新去思考我这个经历里面，我经历上帝是什么恩典的时候，我发觉原来上帝的恩典真是多而又多。上帝呼召我为什么要入神学院，就是因为我看见少年人的需要。我看见少年人经常都不明白自己喜欢什么，很多时候他都不清楚原来上帝摆了很多的礼物在他的身边，在他的身上。所以因此我的感动就是我要与这班少年人同行，跟我一起发掘上帝在生命里面的一些恩典和礼物，上帝在生命里面的计划。但原来为什么会有这个感动呢？这个感动是来自于上帝一早就是这样对我，上帝一早就将这个的呼召，他对我生命的计划去告诉我听。所以我是先尝到上帝的恩典，所以我愿意去将这份爱去传给其他的人。同样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的恩典。我是一个读写障碍的学生，在小学中学的时候看书做读书报告简直是一个最痛苦的一件事。即是有些人不是说其实看引言和看总结就得，但对我来说连看引言和总结都是攞我命的样。但是呢，进入了神学院的时候要看很多的书，但我开始呢发掘到那种的兴趣，我开始享受在书本的里面去认识这个上帝更加多。我开始开拓我的眼界，原来呢这个上帝是这样。更加重要，我开拓了呢我对自己的理解，原来我是一个这么软弱的人，原来我是一个这样想东西的人，原来我是这么需要上帝在我生命的里面。这个过程呢是你要踏入去，你要放低那些你认为你自己蚀给上帝，又或者你根本连放低都不愿意放低的那些的恐惧，你要摆低这些东西，你才能够看见上帝的恩典是怎样充满着在我们的当中，怎样充满到是满写怕我们不够。我呢会想到一个比喻去形容这件事。大家有没有行过百货公司啊？百货公司呢咪有好多嘅售货员呢去里面去介绍唔同嘅产品。通常呢百货公司有一样好嘅嘢呢，就係试食都可以试食到爆㗎嘛，係咪？但呢总有啲嘅嘢食呢係你冇得试食㗎喎。咩嘢係唔会俾你试食呢？就係佢好贵重啦，或者係呢佢肯定呢佢係即係个品质呢係唔需要俾你试食呢你都要买嘅。或者是呢那个贵重的程度呢是你冇可能就咁俾你试食。我觉得呢上进入上帝嘅计划去跟从呢个计划然后享受嗰个恩典呢同呢啲高级产品一样冇得试嘅。 站在门口外面，你永远都不会感受到究竟进入去这个房间里面发生的是什么事。你可以为里面的人鼓掌，你可以为里面的人喝彩，但是结果你就可能都会跟为耶稣拿棕树枝喝彩的那班群众一样。因为你只是站在外面，你没有跟从他们，跟从耶稣这样去进入在上帝的计划的当中。你没有跟从耶稣这样去跟着他这个计划去参与其中。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永远都享受不到上帝这份恩典是几丰厚。回应上帝的计划，我们不是自贬身价蚀住做，而是我们光荣地去领受上帝这个呼召，享受上帝给我们的那些恩典。愿意今天我们都一起放下我们这些恐惧，摆下这些恐惧的尾巴，看见这份光荣，一起去接受耶稣的邀请，我们全心进入参与在上帝的计划之中，用基督的生命去为见证，将福音去传开。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必然会够我们用。让我们最后一同祷告。与人立约的主，我们多谢你，是你主动与我们立约，是你主动邀请我们参与在上帝你的故事的当中，是你主动邀请我们参与在你的计划的里面。你让我们在你的故事当中有份，在天国里面为我们预留位置。我们很感谢你，这份恩典原是我们不配得，但是因着我们仍然有很多的恐惧，有很多放不低，有很多觉得我们是蚀让，而因而我们不愿意全身去跟你去走上。但是主，今日求你藉着圣灵去触摸我们的心，去让我们看见我们心底里面的那份的恐惧是什么。你让我们可以去放低这些恐惧，我们去踏出这一步，走进这个门口，我们跟从你，我们去享受你给我们多而又多的恩典，这份满泻的恩典。因着这份的信心，你就让我们得着这份的救赎，得着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看见你是新生命的主，你是复活的主。求你保守带领，奉主耶稣的圣名。